欧阳春的眼尖呢，一看来了一老一少，这个年轻人头戴纹身公子巾，身穿对花公子氅，腰系丝绦，手里拿着把小扇，看那意思好像没什么事儿，观赏宴路的风光。后面那个老者背着个箱子，也是东瞧西看。欧阳春就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常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呢？哎呦，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就是倪继祖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欧阳春和二侠丁兆慧在信阳州城里酒香园楼上吃饭，遇上个小伙和一个老家人，那小伙曾经帮过别人的忙，曾经报名叫倪继祖。事隔一年多了，北侠还记得非常清楚，今天这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那位说，倪继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这一年的变化不小啊。倪继祖赶奔京城赶考，今年就是大比之年，天下的举子云聚到京都，经过考试选中了360名进士，在这进士经过殿试又选出18魁，在18魁当中又选出三丁甲，这就是念书的尖子了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今年的主考官就是开封府的包拯包青天，亲笔点中。头名状元就是严查散，二名榜眼就是倪继祖，三名探花包世荣。经过殿试完全合格，这三个人是高榜得中啊。四弟仁宗非常高兴，马上传旨重用严查散当了枢密院的长院，包世荣派到荆州当了知府，倪继祖派往杭州当了太守。因为包大人是主考官，所以这倪继祖名义上是包大人的徒弟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到开封府辞行，包大人教导他怎样居官，怎样清正，怎样为民做主。倪继祖点头答应，然后呢又跟文武百官辞行。这个倪继祖啊，人缘挺好，本来他是杭州的人，按宋朝的制度，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，那意思呢，你的亲戚朋友三亲六故都在眼皮底下，怕你呢不办正事儿。但是呢，倪继祖例外，这杭州是大府之地，竟发生重大案件，一般的人听说到杭州来脑袋都疼，这个缺呀一直是空着。皇上对倪继祖非常重用，尤其他是包大人的徒弟，因此破例传了这道旨意。由于倪继祖人缘好，结识了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这岳恒可了不起，收倪继祖当了干儿子，在皇上面前打了保票，说我这干儿子去您就放心，到那块清如水明如镜，准保能把杭州治理好。尽管有些官员反对，也就不管言语了。就这样，倪继祖走马上任，到了杭州。放告牌放出去，这衙门一开门，和这买卖比哪儿都热闹，告状的是拥挤不动。头一天把倪继祖就忙坏了，从早晨起来开门坐堂，到了掌灯，告状的也没断，光状纸就接了将近五六百份。倪继祖一看， 好像出于一个人的手笔，刀告马强，有的告他霸占田产，有的霸占人命，有的霸占妻女，哎，什么样的都有了吧，没有一件好事啊。倪继祖在大堂上看完了就一皱眉，心说这马强是何许人也，他怎么这么猖狂，无怪乎杭州地面不安静，与此人有直接的关系。他心里明白，要不把马强给扳倒，这官想坐稳的谈何容易。但是倪继祖非常聪明，把状子收了之后吩咐一声，把告状之人给我撵下公堂，都给撵走。当差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，倪继祖那还说呢，这就叫一家保暖千家怨，气人有笑人无，大概你们看着马强有钱，你们都演气，无中生有，胡说八道，状纸我是一律不准，都给撵下去了。老百姓相当失望，跳着脚骂，呸，狗屁，什么包大人的徒弟，有人还给他送个外号叫玉面小包公，放屁，这胡说八道，骗人。今儿这么一看，也是个贪官，也是跟马强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倪继祖退归内室，可老家人倪忠呢受不了了，倪忠把包收拾收拾要辞职不干了。倪继祖乐了，老哥哥你为什么呢，我呀跟你挨不起这骂。我说大人您这怎么查，为什么把老百姓都给撵了，人家告一定有人家的理由，你不问青红皂白，一顿批鞭都给撵走了，您知道大伙怎么骂你，跳着脚把祖宗都给你骂翻个了，我跟着你实在丢不起这个人呐，我只好辞职不干。倪继祖乐了，老哥哥官断十条路啊，表面上我不得不这么干，您想想马强这么大的势力，耳目众多，堂口之下他的细作肯定少不了，如果我当堂准状对今后不利，我故意的来这么个假招，表面上不准状，但是我把状子都留下了，让马强对我不怀有敌意，他防范上一苏无，我好趁虚而入，查出他的劣迹，当场将他拿获，这是我的真心，您呢别误会。倪忠一听这才明白，哎呦，还是念书的人道道多呀，我白给呀。就问倪继祖，那下一步咱怎么办呢，倪继祖说，咱这不接了状子了吗，这上头例举的事情非常多，咱们逐条核实。老师跟我讲了，公堂上问不出来的可以暗中私访，我打算这两天不升堂，咱们暗中访查访查，如果老百姓告的是事实，马上咱们就采取行动，好吧。倪忠同意了，所以主仆二人化妆改扮，倪继祖化妆成个文生公子，老家人背着书箱，腰里头带好了大印，离杭州到霸王庄来访查民情。他们访了几处，看来老百姓告的是不假，刚走的这树林正好遇上欧阳春和翟九成。欧阳春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化妆私访，他用手一拍这翟九成，哎，老伙计，看着那个年轻的公子们，看见这个人跟杭州太守倪继祖准有交情，你求他给你写个状子，我看你女儿就能得救。是啊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不妨你试一试。好吧，他要不给我写呢，不能，指定能给你写啊，我在这儿给你仗着胆儿。 欧阳春没露面，让翟九成去求倪继祖。那翟九成他不认得倪继祖啊，从树林出来奔倪继祖就来了。少爷留步，少爷留步，我冤哪。把倪继祖吓了一跳，赶紧停身站住看了看，这个人五十多岁，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嗓音都有点嘶哑。倪大人为了访查出来的，遇上这个事儿能不问吗？就靠着这道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。老丈夫别哭，你有什么事儿？
我女儿被抢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倪大人一听，又是一桩案件，高马强。那么老丈，你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状？
哎呀，我告什么呢？我连个状子都没有。看您这意思，您是念书的人，我听说您跟那倪大人还认识，求您给我写个状子，我感恩不尽。
倪继祖心里头吃惊，心说这话是谁说的？怎么知道我跟倪继祖请进呢？嘿嘿，这事可笑得很呐。又一想，既然他告，我就替他写一份吧。就在这道边，让倪中把书箱打开，取出文房四宝。这书箱呢，就当桌子，倪大人就给他写这状子。原告翟九成，被告马强，刚写了这么几个字，正这时候，顺着大道上飞来十几匹快马，在头前有匹红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人。呵，这个人浑身上下火炭红，大红缎子扎巾，大红缎子团花袍，手里扬着马鞭，蹬着靴子，往脸上一看是盛气凌人，把那嘴呀、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，眼露凶光。在他的左右有不少打手都带着家伙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小霸王马强。这小子上哪儿去呢？他听说杭州新来个太守叫倪继祖，他有点吃惊。后来一打听，说倪继祖是包大人的徒弟，他更害怕，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。他到城里头几家朋友家访查访查，问问这个倪继祖究竟何许人也，用什么办法能把他拉过来。如果软的不行，就动硬的。那么动硬的用什么办法呢？怎么把他铲除，或者怎么轰走呢？他研究了一天，傍晚的时候，他正好回霸王庄，在这路过，遇上这件事儿。马强一看道边有俩人，本来他没注意，一走一过，他用眼睛这么一扫，看那纸上写那字儿挺大，原告翟九成，被告马强，人人人，把马他带住了，后边的人也停住了。马强往前一探身一看，是这么几个字儿，不一样。有人跑到我这一亩三分地来告我来了，这谁？甩凳立安，他从马上跳下来，离到近前，他才认出来，翟九成，他姑娘叫翟婉娘啊。马强曾经提过亲，见过他几次。马强火往上撞啊，紧走几步，来到翟九成的面前，伸手把脑领子给抓住了。老家伙，姓翟的，怎么你还不服气吗？要告大爷不成？翟九成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马强，一见着他自己腿就软了。
我
一句话说不出来了。倪继祖在旁边手里还拿着这支笔呢，倪大人能看得下去吗？
嘿，你是什么人，
竟敢如此猖狂？
哎呀，
马强瞪着眼睛看看倪继祖，当然他不认识了。我说你是谁？你算干什么吃？
跑到这儿给执笔来了。哎，你跟那官有什么关系？他娘的，啪！扬起手来给倪大人一个嘴巴，然后吩咐人把他们绑上，把倪忠、倪继祖、翟九成都给捆上，在身上一搜，坏了，把那颗大印搜出来了。马强一看，哈哈，杭州太守，闹了半天，这就是倪继祖，化妆私访来了，可这家够厉害的，但是抓住了不能放。马强吩咐一声，带回霸王庄处理。就这么的，把几个人带到霸王庄。那要说欧阳春怎么没管呢？欧阳春都看见了，老侠客有老侠客的想法，如果拉家伙蹦出来，光天化日多有不便。欧阳春一想，你就把倪继祖抓去，白天肯定你不敢下手，我呀晚上夜探霸王庄，再解救大人，这是头一个想法。另外一个想法，他发现马强背后有一个人，这人周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俊棒的人物，长得挺好。他一看这个人，心放下了，有此人在，倪大人也不会出事。那么北侠见着这人是谁呀？就穿黑衣服这位，就是本套书中著了名的人物贺妖狐智化。如果要说七侠五义，这智化就站着一侠，绰号叫东方侠。因为我们这书叫三侠五义，智化不是个侠客，叫贺妖狐。贺妖狐是什么意思呢？贺就是黑，就是黑狐狸，就形容此人足智多谋。那么智化为什么跟马强在一起，在下文书咱另有交代。欧阳春可认识他，一瞅智化在，你的人没事了，所以呢他没露面。安着呀，北侠暂且不提，单表小霸王马强带领手下的恶奴，抓着这几个人回到霸王庄，下了马，到了大厅，怒气不息，吩咐一声把倪大人带上来。带上来之后，他那意思是软硬兼施，打算呢把倪继祖拉拢过来，说了些好话。倪大人为官清正啊，那跟他老师包拯一样，能受他的拉拢吗？破口大骂，告诉马强，你现在只有一条，认罪伏法。现在你绑架国家的命官，这就是造反呐、按罪把祖坟都得给你刨了，你还敢审问本太守不成？三说两说，把马强说急了，这小子啪把桌子一拍呀，倪继祖，你觉着你了不得呀？你这官在我眼里的狗屁不是，我说宰你我就宰你，跟碾死一个蚂蚁没什么区别。来人，拉大的腿开了。他这就敢立刑场，恶奴们往上一闯，把倪大人推出去了，就在这院里头就要砍脑袋。掌刑的是谁呢？马强手下的一个总管，这小子姓杜，叫杜勇，这也是个贼呀。再看这杜勇手提钢刀，凶狠狠来到倪大人面前，一只手抓住发髻，另一只手把刀就举起来。还没等他行凶，背后来个人扬起巴掌，把这杜勇的后腮帮子、这嘴巴子揍的，把杜勇揍的平地转了三圈。谁？扭回头来一看，谁？贺妖狐智化。现在智化的公开身份是马强手下的谋士。在智化看来，马强这小子是不是东西？那为什么他要保马强？这里边有一番道理。智化是黄安府黄安县智家屯的人， 他父亲叫智端，想当年当过杭州的太守，就被这个马强活活的给逼死了。老头啊，丢官罢职，回到原籍，把智化叫在眼前，临死前留下遗嘱，说我死就死到马强手里，这个小子太可恶了，无中生有，把我栽了赃了。由他叔父马超贤给帮忙，上下一级，把我落了个丢官罢职，名有理，落了个没理。孩儿啊，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啊，这个气我受不了。我死以后，你要给爹爹报仇雪恨。智端死了，智化给父亲安葬以后，就下了决心给爹报仇。但他这个报仇与众不同，别人报仇要会武术，拉家伙蹦的这杀七个宰八个，智化不然，要不怎么叫鹤妖湖呢？他打入内部，哎，骗取了马强的信任，就跟在马强的左右，哎，表面上看是一家人，事实上他在调查马强的劣迹，一条条一件件全都给详细记载下来。智化心想，把你宰了是小事儿，将来这个事情我要弄，往大了弄，把你们老马家挖苗断根，上至马超贤，下至你们的小孩牙牙，一个不剩。你说这智化有多狠呢？所以呢，他在马强面前表面都是假的，但是遇上正事儿，能管的他还管。拿这次事儿来说，倪继祖要挨刀，他能不管吗？所以智化出来给杜勇一个嘴巴。杜勇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哎，我智化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宰他，谁让你宰的？大爷的命令，难道大爷的话你不听吗？大爷叫你宰，大爷也是混蛋。你等等，我到里边问问大爷。那你不信你去问去。智化转身奔大厅，马强听着门口一阵打乱，隔着这门缝看见了，心里头十分不悦，心说智化你怎么拦着，什么意思，你把杜勇给打了。正这时候智化进了屋了，先给马强施礼，然后就问这个事儿。大爷，杀倪继祖是您让杀的啊？是我呀，你怎么拦着？哎呀，大爷呀，你错了。你想想，倪继祖是国家的命官，四品黄堂，您光天化日把他这么一杀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倘若这个消息到了京城，皇上知道这个事儿，能答应你不？智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